我们低头祷告。主在带我们进入这个雅歌的时候，主每一次的上课，愿你的烈火降临。主，我们心需要被你火焰大大的燃烧。主，我们不要再不冷不热。主，我们要单单的在你的爱当中来回应你的爱。主，带我们真正的认识你把这本雅歌摆在圣经里面，在这末后世代你借着它要对我们讲的话。愿主你自己亲自来带领我们进入雅歌的真意里面。谢谢主，愿圣灵在这里引导我们，保守讲的，保守听的，好使我们能够活出来，活进去，连接于你。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赫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上过雅歌的人举手，太低了看不见，不会吧？只有两个三个，哎 OK 好，没问题。不管几个这是一本在圣经里面非常隐秘的一本书，很多人看了没有办法看下去。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讲过几次，到日本至少讲过两次三次，之后曾经在我们团队里面预备要讲，结果那个礼拜当下神改变我的计划，他不让我讲，变成讲罗马书，你们记得吗？有些人记得，对。他是从罗马书进去以后，一步一步的，他带我们进入了根源，回归根源。那当这一次我在准备雅歌的时候呢，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不要我讲雅歌，因为这一次再讲雅歌。不再一样。我记得在以前讲雅歌的时候呢，总是比如说那个万国祷告院的Mike Bickle， 他讲雅歌，他总会讲说这是对犹太人来讲，这是耶和华神跟以色列人的这个关系。那我们是教会，所以教会就是主耶稣跟他的教会的关系，信父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要在这里面来有一个分别，我是这样讲的。但是呢，经过了这几年，我们回到了根源之后呢，我终于知道我没有办法这样再讲了。为什么？我们一步一步来看这本书呢，雅歌呢，很多的犹太人在圣经，就是旧约圣经要成书的时候，有些人不愿意的，对于雅歌这本书说放到圣经里面、圣卷里面，不愿意的。可是呢，直到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拉比哦，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当神将雅歌赐给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的那一天，是我们最值得的一天。而雅歌可以说是所有的经卷里面都很神圣的，所以我们称圣经嘛，是不是很神圣的？可是雅歌呢，是一本最神圣的书卷，或说其他的书卷你称它是圣所，但是雅歌你称它为至圣所，所以你要放在心上。 今天我不预备会进入第一章，我只是要介绍一下前面，然后呢我也要预备一下大家对于如何解释这本书的一个背景，我们一定要有的一个背景，好不好？那当你有这个背景的时候，我解释给你们听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以后我在讲后面的这个第一章到第八章的时候是为什么会这么讲，好不好？那有一个，首先有一个认识，就是不管是神对以色列百姓，或是这一位耶稣啊，对他的教会的心，其实都是一个而已，就是神对他百姓的心。那我记得我在这里讲过，我在这里讲过那个下面要讲的，因此我把那个图片拿出来，再借这个图片要跟大家再讲一次，让你们能够回忆一下，然后你会明白为什么我是这么看的。等一下，记得这个话语哈，图片或许不太一样，这个话语叫做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这是在妥拉里面，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 Vayakel 这个字召聚，然后他后面三个字Kahal 也是造句，如果做动词的时候，做动词的时候它是叫造句，没错，造句动词它造句，可是如果做名词来讲的话，名词指的是聚集的团体会众，这是妥拉里面一定指的是以色列百姓。再讲一次，这个字在妥拉里面，也就是圣经里面，在当时写雅歌的时候的那一本圣经，或是你称它叫做旧约圣经，这个字一定指的是以色列百姓，你一定要这样的认识，好不好？它指的是以色列百姓。所以他摩西呢召聚以色列全会众，一个召聚，一个动词，然后他用一个也可以当作名词，全会众。这些全会众就是在当年在那个西乃山下与神立约的百姓。我们知道西乃山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的约是什么？婚约。这几乎没有疑问的，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神自己都明明的讲，从圣经里面你都看到他在西乃山聘他们为妻，跟他们立了婚约，说以色列是他的心腹，从西乃山开始。有没有问题？这里面都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已经上了那么多次了哈。 OK， 后来你知道希伯来圣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约圣经，它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少数的一两本是用亚兰文写的，所以亚兰文其实也就是跟希伯来文很接近的，用这个古代的这个语言写下来的。但是后来呢，在世纪之前，就是我们的世纪前，在埃及的一个亚历山大港在北边，就是以前的哥山地，很近哥山地的地方，亚历山大港就有72位长老，72位犹太人长老，他们因为在外面 在外国，不在自己本地，所以他们把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文，这是第一本希腊文，通常称这本书叫做74译本，
其实有72个人，但是通称起来就是74亿本。OK， 那只有这本圣经塔纳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约圣经塔纳赫，在这个翻译当中，翻译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的翻译当中呢，这个字我们刚刚讲卡哈尔这个字呢，总是翻成 ecclesia 就是翻成这个字。 OK， 你要知道这是希腊文，所以每次翻译到以色列全会众或是以色列会众的时候，就会用这个字 ecclesia， 这明白吗？你先不要问这个字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字的意思就是以色列全会众的意思，他用这个字来翻译。 OK， 就是指在聚集在圣殿中的敬拜会众，敬拜谁？敬拜耶和华神的，敬拜耶和华神的，这个字指的是他。 OK， 这样有没有问题？就是希伯来文圣经，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约圣经，原来是希伯来文写的，像但以理书是亚兰文写的，有人这么想，然后呢翻译成希腊文，以至于在当时的希腊世界有许多的人可以看得懂，可以看得到。那同样的一个字，他们把它翻成 Ecclesia， 希腊文用这个字来称。现在我要问的就是说，你知道新旧约圣经，新旧约圣经什么时候首先翻译成英文的？我们刚刚已经讲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现在从希腊文又翻成拉丁文，这个这一步我跳过去了哈，然后再从拉丁文翻成什么英文？那这个首先是从丁道尔，丁道尔是英国的一个神学家，他因为翻译圣经后来好像被火烧死的哈，就是定起来被火烧掉的，烧死的，丁道尔开始的。他的新约，他翻译了几本旧约圣经，但是他翻完整个的新约圣经，听懂了哈？整个的新约书信是在1526年。OK， 当他把 Ecclesia 这个字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就是从希腊文翻成英文的时候呢，他翻成 Congregation。哦，这个意思，英文的意思就是会众，就是会众，一样的意思，会众 ，congregation， 会众，就大家在这里聚会，你们就是 congregation， 就是会众，这样明白吗？这个很重要的，为什么我要先讲这个？你就会明白我们应该怎么解释这本圣经雅歌哈。但是到了后世，英文的翻译者，他们在翻译新约圣经的时候，却把这个字 Ecclesia 这个字，希腊文这个字翻成 church。 会懂得英文的人知道我在讲 church 是什么，对不对？ church church 就是中文翻成教会，教会。 OK， 你从希伯来文到希腊文到第一本的那个英文，全部都没有看到 church 这个字，教会这个字没有看到，一直到后世后面的。 OK， 我把一个很长的一个历史呢浓缩成几页，用很简单的话讲给你们听，因为我想我们不是要在这里上教会历史，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字出现了，这个字不是开始就出现，这个字在后来的时候才出现的，在很靠近近代的时候才出现，叫做 church， 也就是教会。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这边已经写了，它可以移花接木的把取代神学藏在里头。你现在就看到不一样了。 OK， 以色列全会众跟 church， 你会想到什么？啊，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以色列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会众，对不对？当你想 church 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是 church 教会，是不是？是不是两个群体？这么清楚，你已经分开了。但是我现在要告诉大家，就是一开始没有，因为没有这个字，整本圣经里面没有这个字，新约里面也没有这个字。 都是叫 Ecclesia， Ecclesia 就是以色列全会众，希伯来文的圣经，这样你明白 OK 什么叫取代神学？取代神学就是指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了，这样你明白了？你可以很容易的就能够取代以色列了。当你讲教会，你讲 church 的时候，直到现在没有人，已经成为习惯了，已经成为主流了，没有人敢去改这个字。很多人都知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都知道学过，但是没有人会去改回来，你明白吗？所以当你把以色列全会众跟教会分开之后，你对圣经的解释方法很多都不一样了，你对雅各的解释不一样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要明白为什么我来告诉你，我一定要先讲这个，我才能够讲雅各给你听。从广义上来讲，其实没有教会这个字，没有 church 这个字。如果我们从圣经上来讲，你就会知道，我们本是耶橄榄，对不对？耶橄榄，今天早上讲的有没有？耶橄榄，外邦人，神只跟谁立约？神只跟以色列立约。犹大跟以色列立约，是不是在耶利米书告诉我们的？他只跟一个民族立约，这个民叫做以色列。那这些外邦人呢？于是我们就变成 church 教会，你知道吗？不是圣经讲的，连保罗都没有这样讲。保罗说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是耶橄榄，后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被接枝进入这棵橄榄树。早上有没有讲过？你们有听过对不对？以色列是什么？青橄榄树，是他神所栽种的。我们是耶橄榄，耶橄榄不表示以前跟这个橄榄树没关系的。再讲一次，有可能是从这个橄榄树里面砍下来的，后来就没人照顾了。野橄榄的意思就是没人照顾的橄榄树。那现在因为耶稣基督被接枝进来这棵橄榄树，你听清楚没有？被接枝进来这棵橄榄树，不是两棵树，听好，没有两棵树，这是圣经，都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见，我们不敢讲。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只有一棵树，就是我一直要强调的，我们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弥赛亚，只有一位圣灵，只有一个约，只有一个约，只有一本圣经。OK， 所以如果你说以色列全会众跟教会是两个群体的话，那么现在为什么大家会相信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了？现在明白了吗？我这样讲你明白吗？我尽量要用很简单的话来告诉你们。所以教会很容易，你可以讲是取代了。啊，教会是谁？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会这样讲，对不对？犹太人是犹太人，你看到这个分别了吗？你看到这个分开了吗？分隔了吗？可是圣经完全没有这样的暗示，旧约圣经甚至于新约圣经使徒们都没有这样的暗示，我们只有看到神的心。神的心是因为约，他们被约把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国，但是有一天他要再把他们怎么样招聚回来，是不是？有很多是已经没有资格再回来的。我认识一些犹太人，他说他是犹太人，可问题是他说什么他都没有办法移民回去以色列。为什么？他没有根了，他找不到他的家谱，
可是他是不是犹太人？他是不是以色列人？他是，有很多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信耶稣了。这些人，他们已经被接回来了，重新接回来了这棵树了。所以狭义上来讲，狭义上来讲，仍旧是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仍旧是这一群与神立约的百姓，这样明白吗？仍旧是一群与神立约的百姓。因为我一再的重复的强调，神绝对没有背约，他没有取消约，他更新约，他从金牛犊开始，他就开始更新约了。每一次更新那个约，就要有祭坛，就要流血，一直到主耶稣。主耶稣流血，他说：“我用这个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这句话都没有让那些门徒们摔到地上去。为什么？因为这句话出处就是在耶利米书31章。31到33节，他不知道，他们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再次召聚他们，他要重新的与他们立约，对象都是同样的人。在耶利米书里面那31章所讲的，我在西乃山与你的列祖立约，列祖是谁？以色列犹大。可是他们背弃了我的约，于是神说，有一天我还要再跟你们立新约，对象没改呀。你知道吗？他重新再立的那个新约的对象没有改，人就是以色列。听进去了，人就是以色列。所以是更新的约，整个的约书没有改变，神的妥拉、神的话语没有改变。主耶稣说我来，你们不要想要我要废掉律法，废掉神的话，没有，我绝对不会。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这是他的话。 OK，所以这个狭义上来看，那么这群人是谁？指以色列全会众中一群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那受膏者。当时的12个使徒，除了犹大之外，保罗，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都是相信耶稣，耶稣啊，就是哈马西亚，就是弥赛亚。听明白了没有？听进去了。他们相信的，当时，所以根本没有说我要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宗教，你看不见。他们只是讲说，我们所祖宗所等候的，日夜所等候的弥赛亚来了，他已经来了，这是我们所侍奉的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来了。这个宗教，好说这个信仰有没有被分割？在当时第一世纪的犹太门徒的心里面有没有分割？没有分割，只有一个分割，就是一群大部分的人不信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有一小群他们相信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与他同吃同住同睡同喝过，他们亲眼看见他，亲手摸过他。而这个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的，其实就是连于整个的妥拉，整个神的话语，神所应许的。所以没有第二个，没有第二个约，没有第二种名，明白吗？所以这些人，当时的这些门徒们、使徒们，对主耶稣忠诚到底。他们看见他复活之后40天之久跟他们在一起，听他讲，与他一同吃喝，看见他升上天去，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他升上天去，他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那天使说，你们看他怎么去，他还要怎么来，他再来在哪里？在耶路撒冷橄榄山，他从这里去，他要从这里再来，没有改变。他的对象仍旧是这一群以色列全会众，那些信他的。 或是我们可以借着保罗的话来讲说，若不是万军，他用引用以赛亚的那个话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为我们存留什么余种，或是我们可以说，这些现在相信耶稣的这些犹太人，不管是谁，就是余种。人就是谁？人就是以色列全会众，你明白吗？人就是神，耶和华神的心腹，他所爱的。所以我们不要去分，你也不要把父神跟耶稣分开。这位耶稣，神的儿子，从一开始就在那里，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在那里。当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他就在那立约的使者，这是我的爱子。所以神一开始的建造，为了他的爱子，在寻找一位心腹。神创造天地万物是为他的爱子，他为他的爱子在建造一个家。但是主耶稣说什么？我与父原为一。你们看见我，你就看见父，是不是？很多时候，很多的道理我们不明白。神自己亲自道成肉身。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明白他在讲什么吗？而他后面讲说，这个道就道成肉身，啊，道就是神，神就是他，他来了，就是这一位。因此，如果我们在讲雅各，我们说这一位良人就是耶稣，非常正确。如果你说他是耶和华神，非常正确，你知道吗？非常正确。但是你不能分说，因为他是旧约，旧约跟以色列，所以我们现在是新约，新约是耶稣跟信父，那就错了，你就大错特错了。你圣经分割了，你思想分割了，是不太容易明白。可是我现在讲到这里，你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与他立约的只有一种名。很多时候我们不敢承认我们是以色列，我怎么不是以色列？我因着约进入以色列，这个天国以色列，是不是？我们进入，我们是以色列人，将来要承受这个国的是谁？以色列，叫做以色列，你明白吗？所以结论就是，严格来说，很严格来说，全本圣经从旧约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没有一个教会这个字，明白吗？当然我现在我还是可以称教会，因为我如果不这样讲你就搞不清楚。可是我现在在讲这个书的开场白的时候，我必须要让你们明白这句话，没有分割的，没有所谓的教会，指的就是以色列。你是不是以色列？我今天讲到这里，我要问你们了，你是不是以色列？你是不是以色列？你是以色列。所以你就可以看这封情书了，歌中之歌，至圣所，你可以打开这个这封情书了。我们看见摩西，这个都不下来。下一页好不好？帮我，没电了。OK， 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在出埃及记三十五章第一节讲到一句话。他说，正如这是摩西第二次拿着石板从山上下来，第一次拿着石板下来的时候，走到山下，他看见他们在拜金牛犊，他就把石板打碎了，一打碎这个约就破掉了，因为有一方毁约了。这位耶和华神在山上跟摩西，那个心简直是火热的，你们要为我造圣所，我要住在他们当中。话都还没讲完，这个石板上的刻的字都还没有退热，我觉得刻的那个字都还热热的。 底下已经拜金牛犊了，所以摩西来啪生气，石板就破掉了。你知道毁约了，毁约这个婚约一毁了，去拜第三者了，对不对？去跟随第三者了，神可以把他们杀掉的，你都不能讲他不公不义的。那个摩西带球，所以神听了 OK 好，带球好，继续跟你们去。但是再一次的有一个立约的程序在那里，约就更新了。对象有没有变？没有，还是这群人呢、啊、可是约跟在西乃山那个时候立的约一样的，可是不一样了，一样又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他是重新的，重新立的约，对象一样，内容一样，没有改过内容，神没有改过他的律例典章， Mishpatim Hukim 都没有改过，没有改过他的诫命，十条诫命没有改过。他说你再刻两个石板上来，带两个石板上来，我再刻，还是那十句话，要明白吗？还是那十句话，他没有重新再给他们，没有说这个约已经取消，所以这个所有的约书都取消，我们重新开始，没有，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本节经文他说他下山来召聚以色列全会众，一样，本节经文暗藏着一个奥秘，就是当弥赛亚第二次再临的时候，他将从世界的视角召聚被分散的以色列全会众。这个是讲末世、欸、是讲现在、欸、好，你怎么能够讲雅各的时候把这个分开，说耶稣跟心腹跟教会，以色列神跟以色列不能分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再来召聚他所有的百姓，尽管这些百姓或许你都不知道他是谁了。我那天看到一个很有名的我以为他是犹太人，因为他不知道他是犹太人，直到有一天神提醒他说你去问你的爸爸，结果他去问他爸爸，他爸爸差一点就掉到椅子底下，你怎么会知道？我都不愿意讲。他说神告诉我的，他说，所以他爸爸就告诉他，是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是犹太人，他们不太喜欢以色列人，犹太人不喜欢人家现在称他叫以色列人，真正的你知道他们不要，他们只要叫犹太人。可问题是他有十二支派耶，他不是只有一个支派耶。可是前几天我看到他又泼了一个，他说你们知道吗，我去检查我的 DNA， 我的里面大概只有四分之一是犹太人，就是他是犹太人，他有合法的那个家谱，他妈妈是就是那个记录。结果他说事实上这几年这样下来，几世纪这样下来，他去检查他的 DNA， 发现说他只有四分之一是，其他四分之三是谁啊？跟以色列没关系的人。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但是神认识他的百姓，神告诉他你是犹太人，尽管他只有四分之一的血统。你们不要听错我，而且不要不要这个引用我的话引用错哈，我绝对没有讲说现在所有在教会里面的都是以色列人，这不是我讲的话，我没这样讲过，你们也不应该有听到这样的话，不是的。听明白吗？不是的。但是那些以色列十个支派或是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国，他们跟谁去通婚，他们一代一代的下去，你怎么会知道？我们不需要去查我们的 DNA 是谁，你知道吗？我们所有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已经不分犹太人、外邦人、希腊人，不分男的，不分女的，不分自主的，不分什么做奴隶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成为义。他只认一种民，这个民叫以色列，可以吗？ 跟得上我吗？可以跟得上我？我现在在讲的，我知道下午的时候蛮累的哈。好，感谢主，没关系，大家睡觉就好好睡吧，香甜一点。OK， 当我开始要进入这个，你知道我现在我们在走进雅歌哦，我必须要讲这一部分，让你明白。OK， 我必须要让你明白这个。然后呢，在下面这一部分呢，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就是你知道塔纳赫这本书圣经，也就是旧约圣经，分成三部分。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告诉那两个门徒，有没有？在摩西五经上面，在先知书上面，在诗篇里面，有关我的，他指着告诉他们哪些是在讲我的，有没有？你们看见的，对不对？这个三个耶稣所讲的这三部分，就是合成旧约圣经塔纳。其实它不是旧约，你不要称它叫旧约圣经，我们称它叫希伯来圣经好了，好不好？希伯来圣经，希伯来圣经又称塔纳，有妥拉、先知书、圣卷，有时候我称叫智慧书，让你们比较明白一点的。可是它里面的包含的跟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一本圣经不一样，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希伯来圣经的最后一卷，最后一卷是历代志下，历代志下最后一卷。但是我们的圣经最后一卷，旧约圣经最后一卷是什么？马拉基。因此我们都会讲，你看马拉基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免得我来怎么样咒诅遍地，对不对？咒诅大家。哇，你看看，所以旧约很不好，旧约停在咒诅，对不对？对不起，希伯来圣经不是这样编排，它也不是因为基督徒这样子编排，所以他们另外编排，不是，他们原来就是这么编排。它是历代志下最后一章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感谢主，以马内利，神与你们同在。那神与你们同在这一句话就连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了。你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什么？以马内利，是不是？是不是连上了神的同在？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一定要提醒你们，再提醒你们，再提醒你们，神给他百姓的话语绝对不会停在咒诅。我再讲一次，咒诅绝对不是神的据点，你们一定很熟悉我这么讲的，对不对？咒诅绝对不是神的据点，祝福才是，他与你同在才是，他与你同住，那个才是他最后的心愿。阿们。我们感谢神，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啊，真的。所以你如果有这样的认识，你如果有这样的认识，这些经文呢，你看，那么我们要开始再把这个三个大分类聚焦到圣卷智慧书。圣卷跟智慧书，其中有五卷书在圣经的重要节期的期间诵读，就是在这个圣卷、以斯帖记、雅歌、路德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那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以斯帖记普尔节是在什么时候？两三月的时候，我们快到了，是不是下个礼拜？三月一号、二号左右，对不对？雅歌呢？三四月之间。路德记呢？五六月五旬节的时候，雅歌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读的，然后路德记是在五旬节的时候读的，耶利米哀歌呢？在七八月间，因为有一个日子叫做哀波月，在这个月里面呢，以色列百姓，比如说探子，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出去迦南地探一下，结果回来有十个人报恶信，结果那一天是哀波月九号，神说他们 绝对不会进去迦南地，并且他们要全部倒闭在旷野，挨不越久好。然后圣殿，所罗门的圣殿宏伟圣殿，结果呢，挨不越久好，巴比伦王来烧掉，把他们掳走。第二圣殿也是，第二圣殿也同一天呢，挨不越久好。哎，你说要不要哀哭啊？啊，真是哀哭啊！传道书九月到十月之间的祝棚节，他们会读传道书，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地上都是虚空的，总意就是要敬畏神。好，这五本书，我要你们开始进入雅歌，为什么？你一定要认识为什么在雅歌为什么要在逾越节的时候读逾越节。逾越节的时候读雅歌。事实上我看了一些那个犹太人哦，他们不仅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读，他们很多都是在安息日的时候读，有的人是在安息日的下午，有的人是安息日的进入安息日的时候读雅歌，很多人很喜欢。虽然犹太人说30岁以上的人才可以读，但是雅歌常常让他们的心，这是跟神的爱。但是安息日有一个不晓得是不是西班牙那边的犹太人哦，他们每一个安息日，星期五的时候，他们就读雷哈多蒂，雷哈雷哈雷哈雷哈雷哈，你知道吗？就是来，然后多蒂，亲爱的，我所爱的，来，我所亲爱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把安息日看成他所亲爱的、最爱的。这个安息日进入安息日，就是与他最爱的人在一起过这个安息日。他们把安息日的神、安息日的主当成他们所最爱的。当你与你最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要别人来打扰你吗？就不要，对不对？关门，关掉手机，关掉电脑。那这群人，一群犹太人就是这样，他们读雅歌，因为他们要进入那个与神最亲密的，没有人能够取代、能够夺走的那个日子了，雅歌。但是在逾越节，特别是 Seder， 我们在这里吃过那个饭，对不对？在这里吃逾越节餐，那之后呢，很多地方他们开始读雅歌。雅歌不长的，雅歌好像是400多个字啊，我没有写下来哈，470几个希伯来文而已，很快的就可以读过去雅歌。他为什么要读雅歌？他为什么在逾越节读雅歌？当你想到逾越节，你想到什么？想到神的救赎，是不是？如果不是经过逾越节，以色列百姓仍旧在埃及为奴，但是这位神亲自的把他们带出来，一只羊羔被杀，他的血涂在门楣上，凡在里面的长子或是牲畜头生的都蒙保守。他们可以纪念到神的那个爱。所以有时候当我在看犹太人他们在过节期，他们在就是在讲一些神的爱的时候，我真的会有从我心里面巴不得有一个，有时候会有一个祷告，就是主啊，真的是拉掉他们那个遮蔽他们的幔子，让他看见这个是谁呀？这个就是耶稣啊，就是主耶稣啊。他们真的是差那么一点点，可是他们对神的爱呢，却远远超过我们这些自以为在恩典时代的基督徒。 那个对神的回应表达。有多少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信主，可是从来没有人带我们进入神的关系，对不对？没有人，没有人告诉我们说，你要跟这位神建立起那个亲密的关系，他是你的良人，他是爱你的，他是为你死的，他用他的血把你买赎过来的，你是完全属他的。没有人知道，但我说所谓的没有人知道，只是大部分都不知道，真的，真的不知道。但是几千年来，犹太人在这个节期里面，他们认出了弥赛亚。所以你说，你怎么能够分呢？他们认出这位弥赛亚，这位受膏者，就是雅歌里面的良人。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能分的，你无法去分，说这是神，耶和华神跟以色列，这个是良人跟耶稣啊跟教会，说不通的。你一开始就不通了，你其他就不要讲了，其他就不要讲了，你没有读懂，你一开始就不懂，明白吗？所以他要读，选择在逾越节，当然逾越节是春天的时候，当然他们认为这个雅歌第二章，他说我的良人对我说，第二章第十节说，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就因为这句话，所以我们在逾越节的时候读这句话，不会这么简单吧？他们认出这一位为他们舍命的弥赛亚，所以在吃完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餐之后，他们读雅歌，思念这位神的爱。你们看见，你们看见这个不同，不是只停在那个救赎出来而已，乃是进入一个深度，是什么？回应他的爱，知道他的爱，那个爱是像烈火一样，像雅歌第八章，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背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再来仔细讲给你们听，这句话绝对不是在讲神，你要神把你放在他的心上，带在他的背上，不是。我们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神对他百姓的爱是炽热的，是烈火的爱，你都不用再去求他说记得我，记得我啊，不需要。乃是这位烈火般的良人告诉他的心腹，你不要忘记我啊，你一转身你就忘记我了，你要把我放在你的额上，戴在你的背上。这个爱情，所以你去以色列，你去耶路撒冷，你看到他们，他额上戴着一个黑色的盒子，装着那个生命记，那个 Shema Israel， 就是那个我们每次在唱的那个，手上要戴着那个这个。Tefillin 还是什么？我现在不知道这个怎么称呼，就缠在他的背上的，然后读，在回应神的话。很多时候去过以色列很多次，去过耶路撒冷很多次以后，开始渐渐有一点明白，我都不敢讲我明白整本书在讲什么了，实在是太深了。神的爱长阔高深。但是我希望，虽然我们一个月才讲一次，但是我希望你们心能够被挑旺起来，能够有一个烈火般的爱来回应这位烈火的神，我们的良人，他是烈火的神。如果你读雅歌，你还是不冷不热，白读了，真的白读了，真的。那对神还是不冷不热，我不知道要对你怎么办呢？是的，在末后世代这本书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是不晓得我们多久才会讲完。 希望尽量快一点。这整本书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讲的，所以有些地方非常的露骨，除非你是夫妻，你经历过夫妻之间的爱，你会明白。很多人不敢看，怎么可能？神怎么可能？所以你解释的时候，你绝对不能是这样去解释的。他让你明白，你只能够明白一点点而已。因为夫妻的关系，所以你可以明白这个夫妻的爱。他不止这么多，弟兄姐妹们，不止这么多。但我今天或许我们稍微先进入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看到雅歌第一章写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歌有很多，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所罗门作诗啊，诗歌很多，你知道吗？在三百多还是很多诗歌都是他做的，可是只有这一个雅歌，等于是最好的、最神圣的至圣所。至圣所，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应该是所罗门所写的，对不对？所罗门的歌，他所写的。问题是，你知道他在圣经里面、智慧书里面还有其他两本也是他写的吗？你知道吗？一本是什么？传道书，还有一本是箴言。我们看见说箴言呢，箴言第一页第一章，我们看箴言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哈。第一章第一节写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讲到他爸爸，讲到他爸爸做什么的，讲到他是谁，他是以色列的王大卫的儿子，他的名字叫所罗门，这是他所写的箴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这么告诉我们。第二章传道书呢，他说传道书第一章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讲到自己，他是在耶路撒冷做王，并且讲他是谁，他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他是以色列国的第三个王。那个王国仍旧统一的时候，第一个是扫罗，第二个是大卫，第三个是所罗门。所罗门之后传到他儿子，整个王国就分成两半了，一半叫以色列，一半叫犹大。所以这个是最兴盛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做王，在耶路撒冷，首都是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这3000年前呢，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虽然在这里没有讲所罗门，但是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只有一位，那个人是谁？所罗门。来到了雅歌呢，他讲所罗门的歌，也不提他爸爸，也不提他在哪里。当然在雅歌里面，所罗门的名字出现很多次，所罗门的名字出现很多次，可是我们发现他一点都没有提他在做王，他在耶路撒冷，他是大卫的儿子，他都没有提，他只有讲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好，我们仍旧回到希伯来文来认识所罗门。薛罗梦，薛罗梦意思是平安所属的那一位，他名字就是平安，平安，平安。所以他如果说所罗门王就是平安王，这就是他名字。他字根呢，就是字根，希伯来字每一个字都有一个母妈妈一样生出很多孩子来一样，那所罗门只是一个妈妈生出来的孩子之一的一个。这个妈妈是谁？这个妈妈叫做所罗，叫做小龙。我用这样来解释你就明白了，什么叫字根呢？就原来他从哪里来的，所罗门的名字从哪里来，从 Shalom 来的。 Shalom 是什么意思啊？大家都知道了什么意思，
平安。
对了， Shabbat Shalom， 有没有？ Shabbat 就是什么，安息日， Shalom 就是平安，平安，平安。 Shalom 意思就是平安，或是在平安的约中，平安之约，或是它有一个完整的意思，有恢复的意思，这个字 Shalom。 所以 Shalom 平安所属的那一位，或是在平安之约的王都可以。在以赛亚书 第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什么？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和平的君 Shalom， 君王的意思 Sha 不是 Sha， 这个你们学希伯来文知道，那个一点，这个像一个 W 一样的点，在这边叫 Sh， 点在这边叫 S， 不一样哦。所以这个是 Sha Shalom， 平安之王 Sha Shalom， 平安之王。所以我现在问你们，谁是平安之王？耶稣啊，主耶稣，主耶稣就是平安之王。好，如果我们这样子，我带你们这样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走进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再来看所罗门的歌，这是我们的翻译哦，中文翻译哦，如果推到希伯来文的源头的话，那么这是谁的歌？和平之王的歌。谁是和平之王？主耶稣。你明白吗？明白吗？我这样子带你们走一圈的，你们明白吗？这是进入雅歌之前必须要有的一个认识，然后我们才能够来解释，才能够来解释这个雅歌，你才不会脱题。为什么？我问题就是在于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看见，我有我的看见，他有他的看见，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看见，都是圣灵告诉我的。可是呢，我们必须跟经文配合，我们必须要跟神的心意配合。神的话语不会天马行空，神的话语一定会有一个落实点，一定有一个指向点，那这是我们的钥匙来打开这本书。所以我们现在今天所学的你明白了，你可不可以分说这个是耶稣跟教会的关系？犹太人就用他们的讲法，他们是耶和华神跟以色列的关系，可不可以这样解释？不可以了，明白吗？不可以了。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弥赛亚，他只有一位爱子，这位爱子要来迎娶他的心腹。他的心腹是谁？他的心腹就是与他立约的人，用他的宝血与他立约的人。所以不管是不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所有的人信耶稣都要透过谁？透过耶稣。所有的人进入这个约都要透过耶稣，因为他说我就是门，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是不是？只有一条路，他就是那条路，要明白吗？这位神从天降临，与人订婚约，娶人为妻，神跟人怎么能够和亲呢？结亲呢？不能。所以他就亲自道成肉身，亲自道成肉身。 那可不可以成立？我们才学过出埃及记，如果你还记得还清楚的话，25章他讲什么？你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是不是？神从一开始就要住在人中间，所以他经过千辛万苦啊。这位烈火的神这么爱他的百姓的这些神，这位神呢，千辛万苦，穿山越岭啊，真是不容易啊。为你为我，这是为你为我。因此今天我会稍微就讲到这里。为什么呢？因为我怕你们这个等一下太累了。OK， 当我们这样子解释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你就不会去。我要告诉大家，就我要从这个角度进去，我就不会这样解释，说这个是所罗门王或是跟示巴女王的爱情故事，我不会这样讲，这是有人讲的，你明白吗？明白吗？或是所罗门在追这个苏拉密女，然后他这个女孩子又有一个情人，就是牧羊人，这太复杂了哈，这个我绝对不会这样讲。这不是我解经的方式，因为我从这些角度来看，不会，只有一个良人，只有一个心腹，良人爱这个心腹，心腹爱这个良人，在整个的过程，一直到最后，他必快来，他快要来了。因此我相信，深深的相信说，为什么现在要开始讲雅各，神这次没有拦阻了。哦，我花很多时间在准备哦，在想，在思想。我过去的笔记厚厚的一本，一节一节的讲，都没讲完哈。我要一节一节讲，恐怕讲到耶稣再来都讲不完了。所以我希望这次不要这样子，至少要讲完。但是这本书呢，因为是比喻，用比喻的方式，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它经文里面怎么讲你就怎么讲，你就怎么解说。然后呢，或许你可以再更深的一步去挖进去，更深的去挖进去它里面的含义是什么。其实我已经整个已经准备到第一章，我真的觉得太美了，非常非常美。可是我不相信我们可以再讲下去哈，我们要到下个月了。不管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雅歌，你一定要有经文的这个支持。如果没有经文支持，你就是自己讲自己的话，不可以的。在神没有偶然，你们都相信我讲过这一句话，神没有偶然两个字。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快要进入逾越节，然后我们又是在出埃及记这个建会幕的这一段时间，回到妥拉有讲这一段时间，使我有一个选择。我的选择就是我必须要把很多现代很多在解释雅歌的那个诠释法放下来，我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我一定要回到那个真正的神自己那个身上，他的心，我一定要摸着他的心，我才能够，我自己才能够相信，我自己才能够阿门，你就明白吗？我不能够迁就于说，新一定会连到新约的，可是我不能迁就于说，我们现在在新约时代，所以我们怎么样的解释 ？No， 你一定要回到原始。最原始，为什么这本书会在这里？这本书是给谁的？给以色列的。感谢神，我现在可以看了。Shir Hashirim， 这是歌中之歌， 希伯来文 share， share 就是歌，单数的 hashirim， I am 后面有 I am 就是复数的，众多的歌，歌中之歌，歌中之歌。那我很被我很有点被引诱想要讲下去，不过我想我不要讲下去，一讲下去你们就不能走。但是我最后一句话要你们预备你们的心，我们来学习一句已经学习过的话语，你这句话在这个月里面常常思想，这个话叫做什么？阿尼，阿尼，阿尼就是我，阿尼，雷多迪，雷多迪，利，这是日语没有那个合适的音呢，但是就是这个意思。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雅歌第六章第三节。如果你在这个月里面好好的，也不要说只有这个月哦，你常常用这个话来祷告，我属你，我是你的，你也是我的，啊？对，一路月也是，对，一路月也念雅歌啊，不念的，是吗？一路月是雅歌的月，但是一路月他们不念雅歌，他们念传道书。不晓得为什么。所以阿尼雷多迪维多迪利，下一次看到我就这么讲吧。我不是讲给我听，不是我就是 那一位，就是你记得，就告诉我说你记得。 OK， 感谢神，非常感谢神。雅歌是以色列神和以色列之间的爱情故事，以色列的神和以色列之间的爱情故事。这个爱情是雅歌第八章刚刚所念的那一段经文的注释。我们的爱，我们对神的爱一定要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因此你怎么样才能知道你爱神？怎么知道说，你怎么知道说神爱你？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在苦难当中，在苦难当中你才会知道。在这本书里面，神毫没有掩饰的，你们认识什么？他一点都没有掩饰的描写那个爱，那个跟心腹的爱，他没有掩饰。你知道圣经啊，神对于那些做恶事的事情也没有掩饰吗？神对大卫犯的罪他也没有掩饰吗？啊，你们知道读到四世纪里面后面有一个利未人的妾被杀的那些，他也没有掩饰吗？圣经哎，很多人说圣经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没有办法接受。神赤裸裸的就是给你们看，这就是你们，这是他的爱，不改变，他的爱不改变。因此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谁。下面他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且待下个月分解。今天就不再讲下去了。学习雅歌是要发现神的爱，并且要经历他的爱。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你这一句话你去背，这是希伯来文呢、啊。我虽然用那个注音呢、啊，我希望你背起来，我希望你用这个去祷告，用希伯来文跟他讲话。阿尼雷多迪维多利，你常常这样祷告，预备你的心，经历他的爱，发现他的爱，再重复一次。为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可以医治你的灵魂，医治你的身体。当你在那个爱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进入那个灵魂得医治的旅程，借着雅歌。同意不同意我的话？我们的灵魂需要得医治，真的。 我们没有认知我们得到的是什么，但是读雅各可以使我们进入这个得医治的灵魂得医治的旅程。单单爱他，只有他。感谢主，我们下个礼拜才进入至圣所，今天我要停在这里，好不好？今天已经过时间了哈，我们停在这里。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预备我们。都不晓得两年讲得完讲不完了。如果一个月一次的话，我们以前是一个礼拜一次，是吧？我都讲了八个月啊，都还没讲完呢。上次在你们教会讲的，讲不完呢。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为着雅各向你献上赞美感谢。我们过去真的不知道你的爱，我们要如同约伯所说的，过去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你带我们进入雅各，在这个新季节里面，当我们领受新的恩膏的时候，主，我们能够借着雅各发现你的爱。我们需要真的知道你的爱，我们知道你的爱从来没有消失，你的爱从来没有改变，只是我们是鲁钝的，我们真的是被拦阻，好像被拦阻一样，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真正认识你的爱的里面。借着雅各的学习，使我们不停地说阿尼勒多迪维多迪里，主，我们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我的。带领我们，使我们的灵魂能够抛锚在你的里面，让我们里面有你的烈焰的火，烈焰的爱燃烧，好使我们能够完成在这个末后世代你的葡萄园，你的庄稼，所有的主你分给我们的，我们都能够靠着你去完成。我们需要你，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自己预备我们的心，不轻看这本至圣所般的诗歌，能够常常唱在我们的里面，将荣耀归给你。感谢主，赞美主，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下一次呢，我希望你们能够带着笔记本，或是因为我想我不会用图片的。我不用图片的，因为我觉得雅各用图片很难表达，我会用讲的，然后你要去听，要去思想。我们会从第一节开始，第一节开始，我希望一个月一次的话，或许就讲完全章了，不一定，好不好？一解开神的话语，一解开，但是要引发你里面的那个对他的爱。如果你上完这个课你还是无动于衷，上完这个课你还是不冷不热，那就白上了。 OK， 感谢主。